你知道侵入人体内有多难吗？你是不是以为我又要说咱的免疫系统有多么逆天？不不不，能在我们体内坚持活到免疫细胞赶来干掉它的，就已经是微生物中的强者了。实际上，进入我们体内的绝大多数细菌，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死于营养不良。你不会真当身体内部是什么高于之地吧？实际上，那些蛋白质、脂肪、糖类都不过是营养中的便宜货，细菌抢走多少都无所谓。而真正最生死攸关的物质，可从来都被我们的身体巧妙地隐藏了起来。你说那是什么物质？说出来也许有些难以置信，那种物质就是铁。这事儿没准得从距今四十多亿年前，生命才刚刚起源的那个时候开始说起了。当此之时，地球或许是一颗近乎全球都覆盖着海水的年轻行星，每时每日都有无数熔融岩石构成热流从那悸动的地核中升腾而起，撕裂刚刚凝固的地壳，旋即这些来自地心深处的热物质与融化地壳成分混合着被瞬间气化的海水一起从暗无天日的海底喷涌而出，从而形成所谓的深海热液喷口。有些喷口可以存在长达数百万年，持续不断地喷涌着包含大量硫化物的灼热碱性物质，而围绕这个喷口则是这些喷发物遇到海水后凝固所形成的一圈墙壁，最终就会形成一座数十米高宛如巨型烟囱的结构。因此这些深海热液喷口往往也被俗称为深海烟囱。然而就是在这水深火热的深渊地狱之中，却绽放出了最初的生命。如果我们聚焦到这些深海烟囱壁内部，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实心的，因为这些石壁是由夹杂着大量气体的喷发物遇到高压冰冷的深海海水时所瞬间凝固而成，其中必定充斥了大量的空泡与孔隙，而这微微石壁中的小小孔洞就被称为岩石细胞。可能正是在这之中诞生了最初的生命形态。这种生命形态没有我们所熟悉的细胞结构，可能只是一些能够自我复制有机分子，被称为分子生命。很显然，分子生命必须有有机分子，可是这无机的岩石又怎么会产生有机物呢？这就是该生命起源假说中最精妙的地方了。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些厚度不过数寸的烟囱壁内外两侧就是冰与火、酸与碱的两个世界。根据一些假说，来自周围酸性海水中的氢离子会经由岩石晶体结构的孔隙缓慢渗透穿过石壁，与烟囱内的碱性喷发物完成酸碱中和反应，而这些带着正电荷的氢离子的穿鱼过隙便相当于在岩石细胞周遭制造了无数微小的电流，这或许构成了分子生命最直接的能量来源。但仅有能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知道有机物的工厂。说来也巧，这玩意儿烟囱壁居然也能提供。简单来说，由于海底烟囱喷发物中包含硫化物，因此在烟囱壁上有时候就会形成一类主要由硫元素和铁元素所构成特殊晶体结构，被称为铁硫簇。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化学课上讲过，铁元素根据所带电荷的不同，可以在铁单质、亚铁离子和铁离子多种价态间转换，搭配铁元素的配位反应，便能催化铁硫簇周围的物质发生一些正常情况下很难发生的氧化还原反应，比如将甲烷、硫化氢和二氧化碳等物质发生氧化还原反应，而其反应产物中就包含很多种有机物。是的，在这类假说中，构成生命最早的有机物正是由海底烟囱壁当中的铁硫簇经由各种途径催化产生的，而这也让海底烟囱壁当中的无数岩石细胞成了生命的摇篮。终于在距今约42亿年前，地球上的某座海底热液喷口的某个岩石细胞中诞生了今天世间一切生命形态最近共同祖先，它叫路卡。只是生命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正如我之前所说，当生命诞生的那一瞬间便开始了永恒不息的演化。最终随着脂质膜结构的出现，生命学会了将自己的代谢体系包裹在一个脂质囊泡内，从而得以脱离岩壁的禁锢，奔向了自由的大海。细胞生命的时代到来了。然而自由不免费，脱离了深海热液喷口，也就永远放弃了来自地心的无穷能量以及岩石中那一个个名为铁硫簇的生命代谢核心。没关系，生命自会找到出路。没有天然的铁硫簇，那就自己制造。正好在那洪荒的地球上，大气处处都弥漫着腐臭硫化氢气体，海水哪哪都溶解了氮氯的亚铁离子，只要将这些物质收集起来组合到一起，就能制作出一块很小很小的铁硫簇，它甚至可以小到能包装进蛋白质当中。 比如目前所知最古老蛋白质之一铁氧环蛋白，几乎就可以视为是把几种生化反应中常用的铁硫醋小心包装进蛋白质当中，最终让细胞生命拥有了可以随身携带的代谢核心。而类似这样包裹着铁硫醋的蛋白质也可以反过来防止铁硫醋被氧化损伤或者掺进杂质，甚至在经历无数的演化迭代后，还可以借助于蛋白质的分子结构张力与局部电荷对铁硫醋加以微调，使之可以更专业高效地催化各种不同的化学反应。而这条科技树很快便反哺了细胞生命另一样至关重要的馈赠，新的能量，更取之不尽的能量，对，正是太阳光。但太阳光的能量可不像当年深海烟囱壁当中的氢离子流动那么细腻，毕竟绝大多数光子都像炮弹一样，你很难完好的捕获它，就算接住了，被光子命中的分子也容易被轰坏掉。或者专业点说，光子可以为分子当中的某个电子注入巨大的能量，使其脱离原有的运行轨道，但有其他分子很依赖其中的电荷作用力来维持结构，所以一旦有电子改变运行轨道，分子原本的形态就很难维持。而解决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首先用一些可以承受电子乱跑的特殊分子先硬吃下光子一击，然后给其边上再配一个精确设计的铁硫醋，让其中的铁离子马上夺走那个被光子轰击产生的高能电子，然后这个电子又会再传给下一个铁硫醋，就这么一级一级传下去，每次传递铁硫醋的形变和电性都会因为其中的电荷变化而变化，而围绕铁硫醋的蛋白质就能发挥类似机械传动的作用，将铁硫醋变化转变为对外输出的动力。那如此一来，这个高能电子也会在一级一级的传递中逐渐耗尽能量，变回一个相对稳定的电子，并最终经由一些专门的分子回收后兜兜转转返还给一开始的色素分子。而这些从光子中提取的能量会被用来从水中拆出氢离子，并将它们强行集中到一些由细胞膜构成的分泌腔室中，然后细胞就能像当年烟囱壁上的祖先利用氢离子渗透过石壁的能量一样，通过让氢离子缓慢渗透过细胞膜来驱动各种生命活动了。这套系统后来被称为光系统一。就这样，细胞生命从至高之天汲取了本属于至深之渊的能量。那么代价是什么呢？一切。随着生物对太阳光能利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光系统被演化了出来，最终某种光系统一的改良版本与另一种可以借助于光能直接合成有机物的光系统，也就是光系统二，相互偶连在了一起。当这两个光系统合力将巨量光能集中一点，便实现了一个生命前所未有的奇迹，劈开水分子，从中解放出氧气。没错，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光合作用。在一开始，这似乎毫无问题，生命不但拥有了水这个海量的原料来源，而且产生了少量氧气也能毒死附近的竞争对手。然而经过十多亿年连续不断的光合作用后，生命蓦然回首，才发现他们制造出的氧气已经氧化掉了地球表面近乎所有的甲烷、硫化氢等等等等所谓的还原性物质，史称大氧化事件。那剩下来还能被氧化腐朽的就只有生命自己了。这还没完，由于甲烷还是原始地球大气中最重要的温室气体，而它们消失了这个档口，地球偏偏还迎来长达 2.5 亿年的火山死寂，于是寒风四起，最终在距今约24到21亿年间，地表平均温度一度暴跌至空前绝后的-50°C，在高纬度地区一度连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都凝结成了干冰雪，飘落在了三亿年不化的冻海之上，史称休伦冰河期。这凉爽的永夜供了近乎所有生命无忧的安眠，只有极少数幸运儿可能是苟在深海热液喷口这些地方得以渡劫成功，但迎接他们的绝不是什么苦尽甘来，因为就算太阳再度升起也无法驱散弥漫世间的氧气。地球上的事情总是这么糟糕，但生命也总能化腐朽为神奇，纵然氧气是生命最严厉的父亲，生命也能找出法子来啃老。是的，氧气会氧化构成生物的有机分子，但这个氧化过程也会爆发出巨大能量，一般情况下这能量会让周围的有机分子也变得不稳定，继而更容易遭受氧化。最极端情况就是大量有机分子开始能够自我维持的连续快速氧化，这就是燃烧。但反过来想， 如果我们让氧化能量可以非常细腻的输出，岂不就能从氧化中获取生命运行的能量了？那么什么分子能做到这一点呢？对，是它，我们的铁硫簇。当然，氧化反应产生的能量可比太阳光狂暴太多太多了。之前说的光系统一，一般只需要三个铁硫簇就能消解掉一发光子的大多数能量，而利用氧化能量的话，那一般就得三四个蛋白复合体中共十几个铁硫簇才堪堪够用。而且由于氧气以及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中的很多中间产物可能会造成铁硫簇氧化破坏，因此生命还演化出了一系列机制来对氧气和燃料做一系列预处理，还要把核心氧化还原反应与铁硫簇隔绝开来，最终就构建出一套神乎其技的分子发动机，而生命也就解锁了新时代的王道技能——有氧呼吸。直到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绝大多数细胞中，一群名为线粒体的细胞器中还依然保留着一套基于铁硫簇能将氧化能量转变为氢离子渗透势能的蛋白复合体。可以说，40多亿年前诞生生命的那座海底烟囱从未消失，它的碎片还依旧存在于今天我们每个生物能量代谢的底层架构之中。这些铁硫簇就是我们来自岩石的印记，是我们冥古分子元祖的灵魂残片。只可惜岁月真的很漫长，漫长到足以让灵魂枯朽。新时代的氧气也让原本海水中无处不在的亚铁离子彻底被氧化沉淀，化作了我们今天大地之下绵延千里的条状铁层。于是铁元素这在地壳中排行第4的主要成分就这么莫名成了生物的极端稀缺资源。但没关系，我们可都逆天改命两回了。很多生物本来就能够分泌酸性物质腐蚀岩石，毕竟咱从一开始就是玩氢离子出身的，于是有些生物便靠这一手化作末日遗迹中的淘金者，将封印在岩石内的旧时代铁元素给抽取了出来，继而借由食物链将铁元素流通到整个生态系统中。不过也正因为铁元素能催化有机物发生多种化学反应，像我们平时所说的铁制品的金属味，其实就是其上铁离子催化我们的皮肤分泌物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多种挥发性物质气味，这也足可见铁元素的催化能力之强。因此太多铁元素对于细胞来说也是有毒的，于是乎很多生物又专门演化出一种用来隔离并储存铁元素的蛋白质，被称为铁蛋白。仅仅一个铁蛋白分子就能分存4500个铁元素。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界还依然存在氧气，生物提取铁还会不断氧化沉淀而流失，导致流通的铁永远非常稀缺。这对于我们这些动物而言其实还好，毕竟我们可以通过进食来源源不断炫铁，但对于另一些生物来说，一补铁元素往往就是生死之别，那就是微生物，尤其是入侵到我们体内的微生物。他们如果还想要铁元素，就只能从我们身上抢了。但很显然，胳膊拧不过压路机，应该吧？反而想要从咱中铁公鸡身上拔毛可是很难很难的。我们细胞会把铁蛋白藏在细胞内部，你根本就摸不着。就算你这细菌战斗力爆表，一个滑铲就能把我们的细胞打烂，挖出其中的铁蛋白大也不够，因为我们的铁蛋白早就被演化千锤百炼到极其结实，各种抗酸抗碱抗消化，细菌真得非常好长时间才能把里面铁元素给剥出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也知道细菌缺铁，更是会拿这点来故意搞事。我们知道遭受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会发烧，而根据最近一些研究，这就是因为温度一上升，细菌就容易出现一些热激反应，要摆平这些破事儿，得加铁。这还没完，在给病菌开流同时，我们还会给他们结缘。比如当免疫细胞先头部队赶赴战场，却看到现场情况是80个对60万，感觉优势不在我，那免疫细胞也不会直接莽上去送装备，而是分泌一类特殊的蛋白质乳铁蛋白，这是人类所能分泌的最强铁螯合蛋白，堪称有机强磁铁，结合力是其他同类蛋白200-300倍，一旦和环境中的铁元素碰上就几乎不可能再分开。而且为了防止细菌强行破坏乳铁蛋白把铁元素抢回去，乳铁蛋白不但像其他铁蛋白那样硬得离谱，而且它还对自己的表面做特殊处理，导致它对大部分细菌来说都无法选中。而且说来也巧，乳铁蛋白坚不可摧，还使之能扛住我们肠道的消化。于是在我们哺乳动物这里就又搞出了一些骚操作，那就是把乳铁蛋白分泌到乳汁当中，就能经由哺乳传递给后代，这也是乳铁蛋白这个名称的由来。这样当孩子们遭遇细菌感染的时候，宝宝就当是为了妈，对他使用乳铁蛋白吧。 所以面对我们这种开局自带铁幕的开挂生物，病菌那也是真不容易。因此凡人能挺到今天的病菌基本上个个都身怀绝技，最常见的对抗手段就是正面硬刚。他们开发出了同样能结合铁元素的各种细菌铁载体，比如某些沙门氏菌分泌的沙门铁素可以跟乳铁蛋白硬抢环境中的游离铁元素。只不过吧，毕竟乳铁蛋白的目标只是纯粹夺走铁元素，但这些细菌的铁载体除了夺走铁元素以外，还需要回到细菌体内再把铁元素释放出来，从设计指标上讲就很难玩得过乳铁蛋白，通常只依赖细菌的局部数量优势来打顺风局。而且人类还会针对细菌铁载体演化出反制措施，比如我们的嗜铁蛋白就能去劫持细菌铁载体，使之把收集到的铁反过来送到我们这边。细菌表示，好啊，你不讲武德我也不讲武德。比如我们自己的各个细胞之间也会借助于转铁蛋白等蛋白质来传输铁元素，于是灵病耐色菌等就相应演化出了各种转铁蛋白受体这些蛋白质来骗来偷袭我们的转铁蛋白，忽悠走我们的铁元素运钞车。好，这么玩是吧，看我搬开反诈 APP。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又对转铁蛋白做了一系列突变，只是无法被细菌选中。但细菌表示，比突变是吧，我还真没怕过谁。于是这些细菌也不断突变他们的转铁蛋白受体，每次都刚好能精准针对我们突变过的转铁蛋白。啊，你说为啥这么刚好？废话，不刚好的全完犊子了呗。这一下我们动物就和病菌陷入到了无休无止的攻防战之中，而这数一年的军备竞赛也淬炼出了一个逆天的造物，那就是博士舒螺旋体。简单来说，他干脆彻底放弃了铁元素，而是改用锰元素来作为自己的代谢核心。虽然这么搞可以说是极大拖慢了博士舒螺旋体的代谢效率，但这种掀桌子带来降维打击也赋予他恐怖的感染成功率，使其所引发莱姆病成了欧美不少地区的梦魇，对吧？演化就是前进，前进，不顾一切的前进。什么底层配置，什么史山代码，没有东西是不能撼动的。毕竟祖先这玩意儿本来就是留在身后的。